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感谢神，我们今天早上一同来继续学习哥林多后书啊。那我们一样在开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一同与众弟兄姐妹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来学习哥林多后书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主要是第四章。我们讲到侍奉的态度、能力跟盼望，主啊，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真是开启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有好。
好，我给你开了啊。
对不起，没人，你要 unmute 一下。
好，我已经 unmute 了。
Sorry。
好，那我们刚才说，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大家来学习这《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就是保罗他是新约的执事嘛，稍微很快的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就讲到说，保罗他讲到推荐信，然后他讲到他服事的一个资格。然后呢，他又继续讲到说，保罗说他的这个执事的一个讲到他这个人minister，然后又讲到这个执事，就是说他要这个执事的做事的内容跟方法。然后接下来呢，保罗他又把这个执事的内容呢，用了这个旧约的律法，以摩西这个十诫代表旧约的律法呢，跟这个新约的执事是一个。圣灵的这个指示来做一个比较啊，然后呢，他说这个旧约的指示像这个荣光要渐渐褪去，就是说因为是新约的指示，这个圣灵的指示，因我们是因着信耶稣，我们因信称义啊，耶稣来成全律法啊，这样的一个指示要取代了这个旧约律法的这个指示，然后他最后呢，他第四。第三章的最后，他就说到信主的人呢，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到灵里的自由，信主的人他在灵里面可以得到自由。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变成主的荣形，那我们也特别强调说，变成主的荣形呢，不是外表的形状变成主的样式，乃是我们有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被主磨成他的这个形状。这个就是我们大概上礼拜我们所学习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那我先把我的 PowerPoint 来 share 给大家。好，《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如果大家有看不清楚或听不，看不见或听不清楚的话，要跟我们反映一下啊，可以做调整。那第四章呢，我们讲到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侍奉的态度，然后呢，再来讲是侍奉的能力。第三点呢，我们是说到侍奉的盼望。那如果我们时间可以的话，我们会继续讲到第五章的1到10节，因为第五章的1到10节呢，它也是保罗是继续在讲说他侍奉的盼望，就是说跟第四章的第三点。四章的13到18节，它其实应该是算连在一起的。那如果时间许可，我们就继续讲到5章的第10节。那这边讲到侍奉呢，其实就是服侍的意思。那这个服侍呢，不单是服侍神，而且呢，它也是服侍人同时是讲到服侍神跟服侍人。所以我们来先看这个第四章的1到6节看第四章的1到6节。他讲到一些这个服事的态度，我们前面说，保罗说他是新约的执事，他有这样的资格，他也把这个执事的内容跟我们说明了。那第四章开始呢，他就讲到说，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在侍奉上面的态度、能力跟盼望。那实际上在第四章里面，保罗也说到他很多。 他服事上所受到的困难。我们知道保罗的服事，他受在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面，他受到很多的逼迫，他也受了很多的这个肉体上的苦，也曾经被打，也被关，他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所以这一章呢，第四章就在讲说这个保罗他在受这样这么多的迫害之后呢，他为什么他还能够继续的坚持，他能够一直不断的忠心的在主面前来服事，所以我们就会讲到他侍奉的态度、能力跟盼望。所以在第一到六节，四章一到六节，我们先来看他侍奉的态度。第一个是说带着感恩的心不丧胆。第四章一节说，我们既蒙连续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所以我们既蒙连续是表示说保罗他带着感恩的心，就是说他有今天他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服事，所以他是带着感恩的心，而且他不丧胆。不丧胆如果字面的意思好像是丧胆好像是因为害怕嘛，那但是英文呢这边是说 not lose heart。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更正确的去解释呢，他是应该是说他不害怕，而且他也不灰心，重点是他保罗一直保持初衷，他是忠心的服事，所以他坚持呢当初神对他的呼召，他是保持初衷，他是忠心的服事，所以他不会灰心，不会因为说好像传福音呢没有果效，传福音没有人信主，或者是呢被人家迫害，或者被人家骂他打他，所以他就害怕，他就软弱了，他就不继续来侍奉了。所以这点说到第一点，说到他不丧胆，他不会失去那个初衷。然后接下来看呢第二节，第二节他说我们是怎样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这个其实我们在第二章的十七节，就是第二章的最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大概讲到说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有几个原则，那其中第一点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所以在这边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他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他是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我记得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有的人是为着自己的利益然后混乱神的道，就是只是不是真的在传道，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已。所以这边就讲说呢，传讲神的话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也不是在讨好人的欢心，乃是表明真理。所以他这里说，凡不是表明真理的都是行诡诈的，暧昧可耻的。这是第二节所以来所讲的，说他这个侍奉的一个态度。然后接下来第三到四节呢，我们是说是不蒙蔽福音。三到四节他就说到要好在神地我们看到第三节他说，如果我们蒙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身上，此等不第四节说不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芒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这边他第三点我们说他侍奉的态度是不蒙蔽福音，所以我们是很正确完整的，这边要强调正确完整的传讲神的福音。那如果听的人不肯接受，那这个保罗这边讲说是因为魔鬼撒旦这个世界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要他们不能看见，不能明白福音的真理。那这一点我觉得我想强调是前面这个要正确跟完整的传讲福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在每次福音聚会或是宣教特会的时候会有这个我们要用这个属灵四定律，就是因为呢怕当我们向福音朋友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把福音很正确跟完整的传讲，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属灵四定律呢当作是一个 guideline、让不管是哪一个陪谈员当他们去跟这个福音朋友传讲福音的讯息的时候，我们是很正确跟完整的。有的时候我们讲的不完整就把这个 只讲说前面神的救恩拯救我们，但是呢很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把自己 交托给神、啊、让神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让神来、啊、带领我们、啊、这一点我们也要很正确清楚的跟他们传讲。所以呢，不蒙不义福音就是很正确完整的传讲福音。然后第四点呢、四章的五到六节、啊、他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而且呢、保罗他说他是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然后第六节说到这个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神已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所以呢、他第四点他服侍的态度，他是说他不是传自己、只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而且他是做众人的仆人。意思就是说呢，他传耶稣而且他要服侍人、他、不是传他自己。我们前面也有讲到说，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会、误解、就是我们是追求神，我们是、来敬拜神的，可能会有的时候会误解到说我们是来、听哪一个牧师讲道的、我们是来追求、好像有点像这个追求偶像这样子，我们是他的粉丝这样子、我们这个大牧师这个大传道我们都是来听他讲道这样子。其实这样是一个，这是一个误解、就是说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敬拜的 是只有神、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个保罗很清楚的表明、他的一个服侍态度，说他是仆人、他是 来服侍众人的，他不是要做人家的、他不是做人家的头、他圣经上说做头的就是要服侍人的嘛，他是 leader， 但是呢他是来服侍众人的一个仆人。所以那这个服侍的果效呢，就是说、让神的荣光照在众人心中。那我们前面有讲说这个荣光跟荣耀是同一个英文字，就是 glory。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呢，让这个很容易看见，让彰显出来、很显明出来的意思。所以说呢，保罗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借着他的服侍呢，让众人、能够来看见神，认识神，遇见神、这个就是他、一个服侍的态度。好，我们看完这四点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看在四章七节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服侍的能力、我在准备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其实就有弟兄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他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保罗虽然受到这么多迫害，被打被关，然后受生命受到威胁，为什么他能够一直坚持继续不断的忠心的侍奉？那他的能力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他可以不被打倒、他不会放弃？所以这个是对、所有侍奉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节，四章七节他说，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这段经节讲到两个，第一个是宝贝，第二个是瓦器。那我们知道宝贝讲的就是什么，宝贝就是讲内住的圣灵，圣灵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一个力量。那接下来是瓦器，瓦器代表什么意思呢？瓦器是说到神所使用的器皿、就是服侍的人。我们之前有解释有执事，执事就是服侍的人，所以就是这个被神所使用的人。所以被神所使用的这个人里面有圣灵在他里面、成为他的一个力量。那他这边讲说呢，这个不是要显明、他是说要显明这个莫大能力，意思说他要显明这个圣灵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边讲到大户人家，实际上指的就是、神的家，或者是讲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器皿，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那在这节呢，这个二十一节里面呢，这个保罗他鼓励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贵重的器皿，他鼓励我们要预备自己， 这边讲说人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然后成为这个神可用的器皿，而且是一个贵重的器皿，然后呢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是保罗对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后书里面对这个弟兄姐妹做的所做的一个鼓励哦，要我们来预备自己，合乎主用。那但重点呢，这个这边是讲到侍奉的能力啊。那重点就是根据这几节经节，我们来做一个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结论吧，就是说内住的圣灵是保罗他侍奉能力的来源。那宝贝放在瓦器里啊，不是要显出宝贝的尊贵，不是我们是一个很漂亮的花瓶或是一个很漂亮的容器让人家看见这个容器，而是要显出这个宝贝的能力，就是说要显出这个圣灵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应该让自己成为一个透亮的器皿，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让人借着我们可以认识神并且经历神的大能。所以呢，我们在服事的上面呢，应该是做的好像是一个他们说透亮的器皿。第一个，我们要能够被神使用；第二个，我们是透亮的，就好像一个灯泡一样。如果你要让人家看见光的话，这个灯泡必须要透明的。如果这个灯泡不是透明的，你里面有光，但是外面的人家看不见。所以我们在服事上面，我们应该要做一个透亮的器皿，借着我们的服事哦，所以人家可以看见耶稣，可以认识神，而且不是只看见我们。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 Gary 弟兄带着这首诗歌叫做让人从我认识耶稣，其实就是在讲到这个道理，借着我们，然后人家可以来看见耶稣，借着我们对 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对弟兄姐妹的服事，人家可以看见我们所信的那个神。这个就是一个服事上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透亮的器皿，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服事到最后人家只看到说这个人他好像很有能力他好像很有恩赐或什么，但是没有看见在他后面那个更大的那个真正有能力的那个神。这是对于服事的人的一个提醒啊。接下来在第八到九节呢，他就讲到保罗就讲到说他所受到的在他服事上面他所受到的很多的困境哦。那前面四章七节先讲到说他服事的能力的来源，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圣灵在他里面成为他的能力的来源，而且他是被神所选的这个器皿这个服事的人。那但是实际上呢，在他服事的过程当中呢，他遇到非常多的困难。那我们看第四章的八到九节就讲到说他遇到哪些困难，是保罗他自己说的。我们来看到第八到九节他讲到遇到哪些困难，我把它做成一个表给大家看。他说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那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左边这边是讲到说他受到的困难，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那右边是说他恢复，虽然他遇到这么多困难的环境，但是他可以恢复，受敌的时候不被困住，作难的时候不致失望，然后呢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所以说他虽然遭受这么多的困境，但是保罗可以恢复恢复到说他不被打倒，他可以继续坚持忠心的来服事。所以我们把他下一个标题叫做说困境中的恢复力， Resilience 这个英文就是说它可以恢复到原来正常的一个情形。所以这边保罗说到说他虽然遇到这么多的困境，但是呢他始终可以恢复。那我们刚才讲说保罗侍奉的能力的来源是因为在他里面的圣灵是他的一个是他侍奉的一个力量。那这边我们就看到说那他说我们就想要说那我们一般信主的人，我们一般在服事的人，我们也有圣灵啊，我们圣灵也是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似乎好像不像保罗这个样子他好像就是打不倒，他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打不倒的不倒翁，不管你怎么打，它就是可以恢复。哦，然后，所以我们来看几个圣经上记载的例子啊。记载的例子，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16:22-26节，这个例子是讲到说他四面受敌不被困住。这个例子大家应该很熟悉哦，就是保罗呢被人家攻击，然后又被人家用棍子打，然后呢之后呢他被下在监里，然后这个时候呢，而且他的两只脚呢脚上上了木狗，所以他也不能行动。那但是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祷告，然后唱诗赞美神，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整个监狱的门就震动了，监狱的门地基都动摇，门也打开了，然后呢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所以这个呢，这段圣经就讲到说，保罗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而且呢他的脚被上了木狗，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跟希拉两个人竟然还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在这样子受逼迫的环境，他们仍然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你就看见呢，神的能力就降临在他们当中，这个对他们的捆锁呢就被释放了。所以这个例子是讲到说四面受敌不被困住。那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使徒行传14:19-20，就是说打倒了不致死亡。这边也是讲到保罗被人家用石头打，然后打了可能是打到昏倒在地上，那他们可能以为是死掉，就把他拖到城外去。20说门徒围着他的时候，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所以就是说保罗被人家用石头打，然后呢打到昏死在地上，那被拖到城外，但是呢保罗实际上没有死。那也有人说是呢他可能死了，但是神又让他复活了，就是 不是很知道到底当初是什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保罗又起来了，他没有死掉，他又起来了之后，他就继续，那第二天呢他就继续同巴拿巴去往这个特比去。所以就是说保罗不会因为这些他所受的肉体上的痛苦他所受到的逼迫他就停止他的服侍，他仍然坚持继续忠心的不断的服侍。我想你想这个他被石头打到昏死过去呢，然后呢他说第二天他就同爸爸继续服侍。所以要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说哎呀你这个受伤太重，我们先休息一个几天吧，休息一个礼拜一个月吧，等到这个我们可能身体真的好了，我们再继续服侍。但是你看保罗不是这样的，他第二天就同巴拿巴继续往前继续服侍。所以你就发现保罗这个真是把他这个生死置于度外。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保罗他有这样子一个像不倒翁打不倒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虽然说圣灵内住在他心中，但是我们也常常觉得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我们好像不能像保罗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例子也许这个例子可以去解释，或者是去做一个类比，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啊？然后我们看这个图，我们刚才说保罗像不倒翁一样，他不管怎么打他都不会倒。那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个保罗就是说我在想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想。不倒翁为什么不会倒？这个可能是我们以前在高中或是在哪里曾经学过的一些这个物理一些力学我们来先稍微解释一下。这边这个左边这个是一个不倒翁，那不倒翁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它的重心很低，这个 CG 就是它的重心 Center of Gravity 不倒翁的重心。那它重心很低呢，它低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不倒翁的下半部它是一个圆形的话，那它的重心呢就是比这个圆形的圆心还要低。比如说这个圆心是在这个倒这个字这个附近，这个是圆心，那这个不倒翁的重心要比这个圆心还要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低重心的一个物体。那第二点呢，这个不倒翁的底部，这不倒翁的底部它是弧形的这很特别这个不倒翁的底部是弧形的，那这个弧形呢可以让它可以旋转，那这个是不倒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有这两个特点，所以呢它在被 打的时候受到外力，你看这边有这个外力，不管是从左边的外力或者是从右边来外力，当他受到外力的时候呢，他可以产生一个恢复力。那这个恢复力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他的重心跟这个不倒翁跟地面的这个支撑点，这个黄色这个叉这个地方，这两个中间产生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会产生一个恢复力。所以你不管是左边推还是右边推，它始终呢都能够产生一个恢复力，这个重心跟这个接触点中间的那个距离始终会因着这个重力产生一个恢复力，让它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不倒翁，这个是不倒翁它的这个物理上的一个特性。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特性如果要用在保罗的身上的话，是怎么样去应用呢？因为我们说保罗像是打不倒的不倒翁嘛，用这样的例子去比喻，那你怎么样去用在保罗他这个属灵的生命的他的经历上面？所以我们来想一下，刚才讲说不倒翁的几何特性，第一个它的重心很低，里面讲低于它的圆心，第二个它底部是弧形，所以这两个重点它的效应是什么？第一个重心低是说它可以产生恢复力，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重心跟这个不倒翁跟地面接触点中间的距离产生的恢复力，因为它重心低所以它可以产生这个恢复力。第二点呢，他说它的底部弧形它可以转动，所以当这个力量去推动这个不倒翁的时候，它虽然被推倒了，但是当这个外力移除的时候呢，因为它底部是弧形再加上有这个恢复力，所以这个不倒翁可以转动回到它原来的位置，这个是很重要的两点，这个不倒翁的几何特性。那如果你今天你的底部不是圆形，你底部如果是方形三角形或者是什么其他这个不是只要不是弧形 的形状的话，当这个外力推你的时候，就算你有恢复力，它这个外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还是会倒下去。所以这个底部弧形是很重要的一个几何的特性。所以我们在想说，那这个几何特性怎么样运用在保罗属灵生命上的特质，让它成为一个被打不倒的不倒翁。第一个是讲到说这个低重心，是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重心，耶稣基督是保罗生命的重心，内住的圣灵是恢复的动力，这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圣灵是保罗服事的一个力量的来源，那但是另外一个重点是说呢，耶稣基督是保罗生命的重心，他是把耶稣基督摆在他生命的首位，保罗他自己有讲过，他说将万事看为有损，他要把认识耶稣，视为至宝。所以耶稣在保罗的生命中他是至宝，他是排第一的，他是首位的。所以耶稣基督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是他的重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虽然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耶稣是不是我们生命的重心呢？他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排首位呢？我们自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那第二点呢，这个底部可以是弧形，所以它可以转动。那这个代表什么属灵生命的特质呢？这个是说被神制作成为神可用的器皿。这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你底部不是弧形，如果你是方形三角形或什么其他这种只要不是弧形的形状，你就算这个有恢复力，你也没有办法转动到原来的位置。所以这一点是在属灵生命上的应用，是说我们要被神制作是成为神可用的器皿。如果我们是一个 很刚硬的，我们是硬着景象的，我们是有棱有角的，我们很难被神使用，我们很难在受到这个迫害，受到这个外在环境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很难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没有被神制作，我们的底部不像这个不倒翁是圆弧形的，它可以转动回到它原来的在它的恢复力作用的时候，它可以转动回到它原来 的位置。所以这两点就是一个我自己去用这个不倒翁的这个物理的现象呢，我去思考，我觉得这两点是保罗为什么他可以 一直不被打倒，他可以一直坚持，他可以忠心的服侍。我觉得这两点可能是我个人的领受，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还是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重心，他是放在首位的，圣灵内住是他恢复的动力。而且呢，我们这个服侍的人要被神制作，制作成为神一个可用的器皿。好，这点如果大家清楚之后，我们再来看下一点。再来看下一点，第四章的十到十二节啊，他说到死而后生哦。第十节说，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哦，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他这边说耶稣的死是什么？我们来看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耶稣的死哦，是耶稣为福音肉身受苦，为着担当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使罪人得拯救。这个是耶稣的死。那耶稣的生是什么？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三天复活，他复活生命的大能，为得救的人带来盼望。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都是枉然，我们就不用继续相信了。但是因为耶稣死而复活，所以他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为我们这些人带来盼望。因为耶稣要复活，我们也要复活。所以这个讲到耶稣的榜样。那再讲到说我们圣徒的经历，那就是说一般人呢，那我们一般人身上是怎么样的经历呢？因为这边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哦，用耶稣的这个死跟生的比喻来说这个他在侍奉上他的为什么他会有能力。所以我们来讲说圣徒的经历，就是圣徒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然后我们是效法耶稣追求耶稣的基督徒，我们称为圣徒。这边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施洗约翰所说，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说神的生命必定要增加，我的肉体的生命必定要减少。所以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成圣的过程，他会经过很多破碎痛苦患难。那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来对付对付要致死我们这个旧造老我的生命，才能够让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大。那自己付上代价使别人得益处，这个就是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付上他肉身的代价，他生命的代价，要为着要让这个福音能够广传，为让别人能够认识耶稣，让这个还没有信主的能够得着生命。所以这边有一个可以说是要求，或者是说这个必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我们期望要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侍奉，就必须要先有十字架的经历。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要有像保罗这样侍奉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个生命必须要先被对付，因为我们这个旧造老我的生命要被神所破碎，所以神这个复活的生命才能够在我们当中借着我们这个人彰显出来。所以当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就不会看见我们外面的这个人，而是看见我们里面的这个神看见我们背后的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对一个侍奉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必要的要求，必须要有经历十字架的一个破碎，十字架的一个经历。那我们看在圣经马太福音14章24到26 24到25节，这是大家也很熟悉的经节，他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所以这边就再次讲到这个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死，在耶稣的生，应用在实际的基督徒在服侍的人的身上呢，就是要经历十字架的工作，来破碎这个老我的生命，必须要死。那这个让神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大，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对我们的一个教导。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再看另外一段圣经节约翰福音12章24节这边也是耶稣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段经节其实它是有非常深的含义哦。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前几个礼拜我们看到那个电影哦，那个电影就是叫做那个福音电影，就是 I Still Believe。那这个电影，我想大家那个星期五晚上应该都有看。那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叫 Jeremy Camp， 然后女主角叫 Melissa Lin。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去拍成电影。那这两个这男女主角呢，他们进入大学之后，那他们相恋，那他们就要结婚。那但是在结婚之前呢，这个女主角发现她得了癌症。那当然男主角很痛苦，所以呢教会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为这个女主角来祷告。那结果这个女主角呢，这个神迹似的，她的癌症突然就被神来医治了。他癌细胞突然就不见了，在他要开刀做手术之前，他的这个癌细胞就不见了。那当然是大家都是这个哈利路亚赞美神啊，荣耀归于主哦。这个是多美好的见证，神是大医生，医治我们身上一切的疾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这部电影它没有停在这里啊。我觉得这个拍电影这个人呢、啊，他对基督教的这个精神、他应该有一个一定程度的认识、就是说如果你的电影停在这边说就是这个女主角 Melissa 被神医治之后，那是很美好的见证，对不对？她可以去做见证传福音，那可能很多人因为她的见证然后呢就相信耶稣了、愿意接受主了。但是这个电影没有停在这边、因为如果停在这边，它似乎是不能够很完全的很完整的表达我们基督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个等到他们这个男女主角结婚之后，那个女主角 Melissa 她突然发现说她的癌症又回来了、她的癌症又回来了。那结果她最后去医院接受治疗，那当然她就过世了，被主接走。那但是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当然也许有的人就会，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福音朋友的话，那你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如果他这部电影如果停留在说他被这个女主角被移植，那不是皆大欢喜吗？又有见证神得荣耀，然后人 又被移植，那不是很好吗？就是为什么最后这个女主角的癌症 又复发，最后她又死掉了呢？那但是我们看这个电影后面知道这个男主角 Jeremy Ken 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二任妻子为什么信主？那个电影里面有演那个第二任妻子信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他第一任的妻子 Melissa Lin 呢，因为他看见了，他也听见了这个 Melissa Lin 的见证，他的经历跟见证，因此他要信耶稣所以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所以我发现有的时候你看见神迹的时候，有些人看见神迹他就会相信，但有的人不是这样子。其实真正的相信耶稣是你个人去经历你遇见了耶稣，你碰见了耶稣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会接受相信耶稣。看见神迹相信耶稣的可能还是在于少数。所以我们就在思想思想这段圣经就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看看耶稣的例子，耶稣为着拯救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所招的所有的使徒大部分也是因为福音为着传道而殉道了。然后我们再看历世历代从古到今这些宣教士为着要传扬神的福音，他们受到许多迫害，他们很多人都是病死，很多人被迫害被杀死他们都牺牲奉献他们的生命。但是你发现当这些人愿意这样子摆上的时候呢，这个福音才有机会传给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有机会听见这个福音，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救恩，就是因为当时有许多人，许多的宣教士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才会带来今天这样的福音广传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就发现说你越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越发现说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讲的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以利亚，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你就越去思考这句话它代表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这边要下一个很短的结论，就是说当死亡都不能成为捆绑时，它就显出侍奉的能力来。当死亡都不能捆绑保罗的时候，保罗就已经是视死如归啊！他为着要传扬那个，做他心愿的执事啊，为了要传扬主的福音，他其实是置生死于度外。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你就发现死亡不能捆绑保罗，所以他就显出侍奉的能力来。所以为什么保罗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啊？为什么他是怎么样都打不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哦，因为死亡不能捆绑住保罗。然后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呢，我们来看下一点。既然死亡都不能捆绑住保罗呢，那他的保罗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来讲到第三点哦，保罗侍奉的一个盼望是在第四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哦。相信神的救恩，相信神复活的大能，相信复活。保罗为什么对死亡没有恐惧，死亡不能捆绑住他呢？在他第四章十三节的时候，他讲说，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那这个经上说我因信如此说，这个经是引用哪一段呢？他引用的是诗篇116篇8节到12节。这段圣经呢，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呢，可能是在犹大王西西家，他一个感恩的 诗歌。那大家知道在以赛亚书38章呢有记载，那西西家得了那时候得了那个重病，快要死了。然后西西家呢就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那结果呢，神垂听了西西家的祷告之后呢，他神赐给西西家多15年的一个寿命。那所以西西家就写了这段诗篇了。他说呢，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眼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所以第十节就是他引用的经文了，就保罗引用的经文。我因信所以如此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的说，人都是说谎的，我要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这十三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常常在这个饼杯聚会里面的祷告，常常很多人引用这句 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西西家所感恩的是什么？他所感恩的是神的救恩，神拯救他，让他不致死亡，又赐给他15年的一个生命。那保罗引用这段经文，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表达实际上是在第14节啊。他第14节说，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所以他相信的是什么？是相信神复活的大能。他相信神复活大能，他相信耶稣复活，所以呢，这个耶稣也必定会叫保罗复活。所以就算保罗因着侍奉他丧失去了生命，耶稣也会叫他复活。所以这个是保罗所相信的。然后呢，这个是保罗他对这个侍奉的一个盼望，他相信复活。那第十五节呢，四章十五节，他十三十四节是说到保罗他个人的盼望，十五节其实是说到他是说到侍奉的果效。那这个盼望呢，是针对于其他人，对教会，对弟兄姐妹。因为第十五节他说，凡事都是为着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这边想说侍奉的果效的时候，就是说当你福音传越广传的时候，越多人信主耶稣的时候呢，他的感谢就格外显多，然后呢恩惠也 越发的加增。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呢，恩惠加增，感谢显多，就是想说他是义人哦，让人得着福音的好处，让人能够信主耶稣。那最后一句说，以致荣耀归于神，荣耀归于神，当然就是荣神。所以第四章十五节说到这个侍奉的盼望，就是荣神义人。对人来讲得着救恩，对神来讲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在侍奉的一个盼望。前面这个十三十四节是他说个人的盼望，相信复活。第十五节讲到是对其他人，对教会的一个侍奉的盼望。然后到第四章的十六到十八节呢，那他是在延续，实际上是延续第十三章十四节讲到复活。然后我们来看十六到十八节，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整理给大家看一下。四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什么？我们的外体，所以他说我们不上胆。为什么不上胆？因为死亡对保罗没有捆绑，他不惧怕死亡，因为他相信复活，所以呢他不会上胆。所以他不上胆呢，所以他就说外体虽然毁坏。不管你有没有信主耶稣，不管你追信主，就算你信主有没有，不管你有没有追求，人的外体都会毁坏，人有一天都会死亡。所以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十七节说呢，为了这至战至亲的苦楚呢，我们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十八节说呢，我们所顾念不是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看见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所以这个表呢，就把保罗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的这段，把它分成属肉体属地的这块，然后呢另外一部分是讲到他所说属灵属天的。所以他说虽然他在服事上受到很多的逼迫，虽然他被打被关生命受到威胁，但是呢这些属肉体属地的迫害，对保罗迫害不会影响到他属灵属天的一个盼望。他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心思一天，他属灵的生命每天都更新，每天都成长。虽然他肉体受痛苦，但是因着他的服事，他知道在天上神为他预备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第十八节说，所以他看的不是地上的这些，不是他属肉体的痛苦，不是地上他所受的这些困难的环境，他所看见的是那个永远的在天上的那个是复活的生命是神要赐给他在天上那个永远的荣耀永远的家乡。所以从这一段的经节你就看出来说，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有这样一个，不管在怎么样困难的环境中他都可以坚持他都可以忠心的侍奉，因为他在他这个侍奉的工作上面他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他的盼望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如果我们的眼目呢一直看地上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的，因为以保罗的经历来讲，这个服侍主 肉身必定受苦那 不可能说你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你可以来服侍。在历世历代从各圣徒的经历我们都看见了，真正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在肉身上面必定经历到很大的一个痛苦他在服侍的环境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困难。但是保罗这边给我们的一个例子是说，他所看的不是这些肉体地上的事情，他所看的是属天是属灵的事情，赐给他这样一个盼望赐给他这样一个力量，让他继续的忠心的往前为主来服侍，来做好他这个新约的职事。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只要信主的人都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怎么样一个活泼的盼望呢？是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是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一个存在天上的永远的一个基业， 叫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我们虽然受苦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喜乐。对的，我们虽然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我们所看的是神，我们所看的是天上的，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这个就是保罗这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好，那我们还有时间，所以我们来接下来看呢，在第五节啊，不是第五节，第五章。好，第五章讲到天上的房屋啊，那第五章的一到十节呢，实际上呢，跟第四章的啊，我们刚刚讲到说啊，天上荣耀的盼望，四章的十六到十八节，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这边讲到说是。后面讲到说属肉体属地的，然后一个是属灵属天的。那在第五章的前面呢，保罗又用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讲到天上的房屋，他用帐篷跟房屋的例子 来做这个那个比喻哦。那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连在一起 来看呢，所以我们来看他怎么样来做这样一个比喻。哦，第五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一到五节哦，他延续前面的、哦、地上跟天上，他继续做这样的比喻，他把地上的呢做一个帐篷，当作是帐篷的比喻。那这天上呢它是天上的房屋，一个是地上的帐篷，一个是天上的房屋。那这个比喻的意思呢，实际上他是讲说地上的帐篷代表的是什么，地上帐篷代表的是他血肉的身体，就我们刚刚讲的是属地的属肉体的血肉的身体，天上的房屋呢，它代表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刚刚第四章的后面有讲到，这个保罗他侍奉的盼望有一点重要的，就是说他相信复活，耶稣复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也相信他若是死了他也会复活，保罗也会复活。他复活之后呢，他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呢，他在第五章的一到五节呢，就用地上的帐篷跟天上的房屋来做这样一个比喻。那我们来看五章的第一节呢，他就讲说，说地上的帐篷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所以呢，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第一个帐篷是在地上，然后呢，房屋是在天上。然后呢，帐篷的寿命是什么？暂时的。如果你去我们去露营去 camping 都知道，帐篷搭在地上两三天之后、哦、我们要离开那个营地了，我们就要把它拆了。所以帐篷是暂时会拆毁，但是天上的房屋呢是神所造存到永远的。所以你就想说你会短暂的时间留在帐篷里，但是你希望是什么？你希望是在家里嘛，对不对？在家里总是住在帐篷里要舒服嘛，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个，所以住在其中的光景呢，第二五章的二节到四节呢，他就说什么？帐篷里，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第三节说，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致赤身了。所以我们住在这个帐篷里面的光景，它是什么？叹息，劳苦叹息，而且呢是赤身肉体。所以保罗形容说我们住在地上这个帐篷好像是非常羞耻丢脸的，好像像没有穿衣服一样，我们是劳苦叹息而且是很羞耻的。但是呢，在天上的房屋呢，他是说保罗说深想得着穿上这个衣服，然后说死的生命被吞灭。所以这边这个比喻呢，就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对这个天上房屋，也就是说他这个对这个复活的身体，他的一个渴望、哦、他虽然说他说第三节他说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致赤身了。然后第四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劳苦叹息，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被吞灭。所以这个三二到四节就是说出保罗他对这个复活的盼望，他对这个身体得赎的盼望， 他在看待这个肉身的时候，他是认为是劳苦叹息，而且是赤身肉体，所以他对这个复活，这个身体，他表现他的一个盼望。但是他说呢，他并非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的。所以只是说，他不是说哦，他就是那他干脆他可以说他自杀好了，因为他渴望嘛，渴望天上，所以他自杀。但是自杀还是犯罪，所以他并不是表示这个意思，他只是表现说他对这个复活身体，他这个身体得赎的这个渴望。所以第五节啊，五章五节就最后说到说为此啊，为此为着什么？为着得着这个天上这个复活的身体，为此呢？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所以神呢，在这个得救人身上，他有个计划，为着让我们得着这个复活的身体，他是什么？他培植我们，而且要赐我们圣灵做凭据。这边的培植我们，你看英文的话，他所说的就是 God has made us。所以你为了要得着这个复活的身体，当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是需要被神来制作。God has made us， 所以神要制作我们，他要培植我们。而且呢，他赐圣灵给我们做凭据，凭据一样啊，这边英文就是 deposit， 所以我们是有个依据的啊，我们是有圣灵做凭据的，然后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制作成了，我们可以配得，可以得着啊这个复活的身体。我们来看这个经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其实哦，你看这边。住在地上帐篷的光景，保罗说是劳苦叹息赤身肉体，不只是人啊，一切受造之物包括动物啊，也都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那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所以就是说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哦，已经有圣灵的果子的基督徒，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啊，叹息什么？等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世上所造的，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那这个人也包括不管是得救没有得救的，他这边特别讲说有得救的，有没有圣灵初结果的，也是一同劳苦叹息，要等什么呢？等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得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灵魂体，我们是要被完全的拯救，但是当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的时候，我们是灵魂先得救，所以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才会改变形状，我们的身体才会得赎。所以在这个还没有发生以前呢，在地上所造的万物呢，都是劳苦叹息啊，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来。那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保罗用这个房屋跟帐篷来做这样一个比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五章的六到九节，就是说到保罗的一个人生观哦。我们前面讲到说，保罗对复活有盼望，对不对？那就是说对复活有盼望，他渴望与主同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他对肉身的死亡就可以坦然无惧。但是呢，他虽然是渴望与主同住，但是他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消极的等候。第七节说什么？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行事为人仍然是凭着信心而活，不是凭着眼见，就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并且呢立志要活出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所以这边要讲到一个保罗的人生观哦，虽然他在侍奉上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逼迫，但是呢，他对他有一个侍奉上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我们刚刚讲，他知道神会让他复活，他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呢，他对肉身的死亡呢，他可以坦然无惧。在英文说 always confidence， 因为表示说他可以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他是生死于度外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有这样一个盼望呢，也特别强调说他不是消极等候。当他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刚才有讲嘛，他虽然是不是要脱下这个，乃是要穿上，更渴望穿上那个，所以他并不是说消极的等候，他乃是行事为人凭着信心而且要立志 活出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圣经说，希伯来书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啊有血肉之体嘛，他就是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说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也成了血肉之体，那他的目的是要什么？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知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三天复活，那他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那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所以再次强调，就是说因为耶稣的复活，所以呢让这些本来是怕死成为死奴仆的人，他们可以得到释放，因为因着信耶稣，所以呢你也可以复活，所以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就是呢神给信他的人一个确据，所以因着耶稣的复活呢，所以这些本来害怕死亡的，被死亡捆绑的人，要被耶稣能够释放出来，因为这些信主的人他们也要复活。然后接下来是说这个讲到说这个立志要活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引用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十二节，那这个经文比较长，那但是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呢，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导，陶足喜悦的生活也可以整理出几点。第一个是成为圣洁，他总共花了八节的 经文在讲成为圣洁，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要首先去实行的，要成为圣洁，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个是说彼此相爱，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第三个是亲手做工，行事端正，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闲懒不做事，我们在世上是做一个很积极的积极的正面的一个基督徒。所以 这三点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十二节保罗对我们的教导，说怎么样过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要成为圣洁，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亲手做工，行事端正，我们不闲懒，做个积极正面追求的基督徒。最后我们来看五章十节，五章十节他讲到说呢，因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他最后讲到呢，基督台前的一个审判，这个我们很快就把它带过去，因为我想 这段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他就说呢，我们在神面前都是选民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神不知鬼不觉，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呢，好像只有我们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但是这边圣经很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都是选民的，都是赤裸敞开的，而且将来呢，我们要神要照着我们所行的，让我们要再接受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那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这边讲说呢，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所作所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最后呢就讲到审判了，审判这边几节经文跟大家分享，人人都一死死后有审判，而且审判呢是要从神的家起手。最后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一到十三节说到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呢是什么？照他们所行的要受审判，个人 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呢到末日的时候耶稣会要在白色大宝座上做一个审判，那照着我们所以上的时候，我们所行的，我们的心思里面来做一个审判。那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来给我们一个警醒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活在神的面前，天天都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们应该带着一个警醒敬畏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的一个内容稍微有点拖了大家一点时间。好，那同样的，我们会把今天的内容呢上传到教会的网站上，我也会在群组里面 share 给大家。那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一样同样的可以在群组里面来发问。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停在这，我们来做一个快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样为我们设立榜样啊。他虽然在服事上面受到许多的逼迫，受到打受被人家被打被关生命受到威胁，但是他仍然坚持他新约的指示，他仍然忠心的服事他里面有圣灵的力量帮助他但是他也知道将自己完全的交给耶稣耶稣是他生命的重心他也将自己交给神，被神来制作改变，所以保罗可以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愿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心智，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制作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神手中可做的器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能够为神来服事让神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一个祝福的管道，让借着我们的服事让世人能够看见耶稣，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将来在审判台前主啊，我们渴望神你称许我们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